各位观众好，现在独立评论时间。在中国大陆有一份杂志是很有名的，叫《炎黄春秋》，
是
专门写一些历史故事，
是
历史的事件，并且都是一些老革命啊、老反革命的写。
是。
那么最近呢，2007年2月登了一篇文章，一个叫谢涛先生啊，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名字叫做《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哎，这一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惊奇啊，很信仰。
是。
因为共产党一直宣传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现在呢在前面加民主两个字。所以变成是民主加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是。
那今天我们来讨论这篇文章。这文章呢提出很多观点，他也批判了中共啊、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他都批判了。但是他还有些保留，我们来今天来做一些讨论好了。
这篇文章我也看了。谢涛先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人啊。他曾经做在胡风时候也被打成一个集团之一嘛，也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反革命。他也是一个老党员，老中共老党员。这个他在这个文章中啊提出来，就是毛泽东在实行那个社会主义时啊，他们执行的是马克思列宁跟斯大林那套东西，他就是搞独裁，搞要推以这个暴力统治啊来征服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欧洲国家，可以看到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不论是在德国呀、英国呀、法国这些那个西欧这些国家，都非常成功。这几十年来呢，他们建立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了，就是人民生活安定，有很好的福利，那个整个生活水准呢提高很多。所以可以从这里看那个，我们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社会主义跟民主社会主义经过这个100年历史啊，已经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了。
实际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历史啊，你刚才讲的社会主义啊，实际上应该是划到共产主义的一个行列里头。
是。
那么1848年离现在160年前了。
是。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是两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就写了一篇轰动全世界的文章，叫做《共产党宣言》。他里边主张呢，就是要进行暴力革命，要通过阶级斗争，要通过武装斗争来夺取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口号什么呢？他要打破你身上的枷锁，要夺取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这是一条道路。所以当时人们认为这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或者后来人们称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那么之后他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呢，欧洲有一批工人呢，在德国、英国、意大利工人就慢慢成立工会，工会以后成立工人协会，在1864年的时候呢，就这些组织就联合起来，就成立一个工人协会联盟，也简称为这个第一国际。这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主张就是刚才讲要暴力革命。
是。
那么到了1871年的时候啊，巴黎工人和无产者就举行了巴黎公社起义，就要打，要抢夺啊那个当时的法国的国王啊资产阶级那个政权。结果呢坚持了70天以后啊失败了。一失败以后，那么在第一国际里边就有人提出要反思这条道路能不能成功啊，你用这么工人的力量去跟武装到牙齿的这个政权来斗争，你牺牲了这么多，你政权打不到，结果你还是改善不了工人生活。所以有人就提出来不能走这条路，要走阶级调和，要跟资产阶级合作，要走议会的道路。那么这个时候就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呢、啊、进了修正，所以的修正主义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是。这个1989年啊，这个在巴黎啊，法国巴黎呢，欧洲各国呢工人又召开一次会议，就是所谓的第二国际成立了。那时候呢1899年呢，就是有个德国的一个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叫伯恩斯坦嘛，他就写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和的这个方向，这个一个政策的一个书嘛，说这个那时候他就是像您提的，他们提出一个就是要那走议会道路，宪政民主，这个当然他要有加上其他的要福利啊，这些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的思想。那时候他们已经转型了，那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呢已经转为左中右都有三派了。像这个伯恩斯坦呢是这个社会主义中的右派，像那个考斯基啊，这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中间派，像列宁那就是一个那里头的左派，他们就分开了。 但是到了1917年吧，俄国突然间的那个左派的政变成功了，
他十月革命成功，
十月革命成功，那时候呢就成立一个，就是他们叫走一个暴力的一个社会主义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已经列宁就是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左派人去搞那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跟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种要进行那个民主宪政制度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了。
那么这条路一直走啊，在整个二次战争的这一段就停下来了，所有的共产党啊以及这个社民党啊在德国在欧洲大陆、啊、都给摧残了。
是，
那么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再起来了？一直到了二次战争之后，那么美国大批的资源去援助这个欧洲，欧洲复兴起来了。
是，
欧洲复兴以后呢，这些政党啊，工人政党啊，往往都恢复了，都恢复起来。像法国的社会党也执政了，英国工党执政了，这个德国的社民党也开始执政了。
是1959年时，这个德国社民党啊召开个大会，他讲那个这个整个把这个社会民主主义重新进行一个修正嘛，就是他那时大家讲的哥德斯堡决议，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会议了。那时候就明确定出来一个社会民主要走和平民主宪政制度，而且要走福利制度，注重工人阶级跟百姓的利益。而且他那时首次就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做这个主要的力量时，就转为这个平民百姓、社会百姓了，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而是平民阶层。这时候就涵盖分面很大了，把这个整个国民的整体上就给扩展开了。所以在这方面，他就要求走一个就跟那个俄国当时那苏联走那个暴力的那共产主义就已经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制度。黑松讲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走向了跟资本主义的道路相逐渐靠拢，相互相吸收、互相改进的一个方式了。
可是你看，这几十年一直走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暴力革命的结果是什么？暴力革命结果，苏联垮台，东欧的社会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转型，转成这个民主国家，就是因为什么？你那个列宁所实行的暴力革命啊，它的结果是什么？近100年来，全世界在共产主义这个体系底下，这些国家被残杀的、被饿死的人呢、啊，超过1亿人口啊！
是，
光中国就8000万了、啊。那么这些老百姓怎么能受得了呢？所以俄国就进行了一次，由戈巴切夫出来了啊，
是
叶尔钦出来了，就把整个共产主义啊丢掉，我们不要共产主义了。戈巴切夫就宣布共产党解散，那么俄国走上民主道路，他们现在走的也是民主主义道路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很多福利啊，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看中国，中国还保留这个阶段，还是保留列宁马克思那个方向，还是走阶级斗争，还是搞屠杀，用屠杀来统治，用欺骗来统治。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例子很说明一个问题啊，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统治苏联的人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总书记叫勃列日涅夫，他在他的回忆录中间，他的一个侄女写了一篇回忆录啊，提到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共产主义啊是哄哄老百姓的东西，骗人的东西，那是骗人的。那么他自己呢，但是他还是用共产主义啊土豆加牛肉这个共产主义啊去欺骗俄国人，
是
还是欺骗，加欺骗又加暴力来完成他们的统治手段。可是这条路还是走不通啊，结果到了1990年代苏联没有了。
是整个苏联解体像是对整个国际社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因为这整个东欧国家一个解体就宣告的一个列宁那个马克思列宁的主张那套的暴力的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是完全失败的，
完全失败了。
但实际上这个在欧洲啊，社会民主主义一直在发展的，它也是在根据时代跟经济跟社会啊不断的调整。
对，
非常著名的就是在呢这个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工党领袖那个布莱尔，他这个提出一个走第三道路，
第三条道路。
哎，这个第三道路实际上是也对整个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其中进行一个大的修正，它更加倾向于一个走向这个向资本主义靠右派靠拢，而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因为在这个欧洲啊，以前在提倡那个传统的社会民主意识，它要混合经济，像法国有很多国营经济啊，英国有国有经济，
对，
但最后他们发现这国有经济效率很低的时候，他们就第三条道路提出来。它更多的一个经济自由的一个创造财富的一个东西要出来，那这时候也可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啊， 实际上是随着不断发展之后，是能够跟这个国际形势、跟人民的生活、人民要求相配合的。
刚才我们所讲的，不管是伯恩斯坦，或者是这个德国社会民党的1959年的会议，哥德斯堡会议，
是
包括到最后的1990年代的第三次这个第三条道路，这三次的大的转变呢，都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向右靠拢，向右靠拢，接纳了自由派的思想。接纳了自由派的一些观点、做法，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整个全面的改变，走到了现在这个道路。那么看来呢，这条道路走成功了，走成功了。列宁这条路走失败了。那我回过来看看中国，中国现在还怎么走？中国还在走列宁主义要走的道路，何以见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边不写的四个坚持吗？
是，
第一条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还是这个。欺骗加暴力来统治老百姓，不是给老百姓真正的一个好的生活、好的权利。其中最重要一条啊，社会主义民主党走到现在一个有四大原则嘛，这个民主宪政
是
议会政治，对不对？第二个混合经济
是，
第三个就是要
福利制度是，
再一个呢是多元化
是。
你这些东西中国没有走出来。
实际上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啊，这个首先第一点的前提，它就要走这个。民主宪政制度，而中国那些一直是不拒绝这个民主宪政的，他是搞一党独裁的。这次谢涛先生啊，他提出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啊，走中国要走这条这个路啊，他提出来什么？要先在党内搞民主，党内搞三权分立，所以从党内搞开始，再到国家搞。实际上呢，就可以看到，你缺乏个最重要的一条民主宪政的时候，你党内搞的时候，你不可能搞成一个真正的民主这个社会民主主义。而且你把前提丢掉的话，你搞那种还是独裁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是民主宪政了。这个是一个全大区别。
你党内三权分立，这不过是你共产党的统治手法而已、啊。
是，
你整个体制没改变呢、啊。我为什么老百姓会问呢、啊？为什么共产党你有权利来统治我们？
是，
我们没有选你啊，你没有，你觉得合法性没？你执政的合法性没有？
是，
所以你再无论党内三权分立，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谢涛先生提出来的。是不是他因为是共产党员，为了救共产党呢，还是为了这个不好意思把话讲透？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救共产党，就一条，共产党解散，也不杀共产党员，对不对？共产党呢，你就组织社民党或者组织人民党来参政，来走民主宪政道路来竞选，说不定你第一次你就竞选当总统也可能啊。
是。
那这条路呢，真正是救了中国，说不定也救了共产党这些党员了。
是。这个谢涛先生那个，当然这个文章呢，就比以前的中共的宣传但有进步。他要主张一个，至少是党内要民主，这点是比以前进步的。你现在到现在为止，党内民主都做不到，也说党内三权分立都做不到。
对，
但是呢，让这个谢涛先生，我觉得还是讲的不是没有讲到实质问题。真正讲社会民主，还是要讲三权分立，还要整个走宪政制度。
谢涛先生这篇文章里边还是在替马克思主义打掩护。
是。
认为马克思主义前段错了，后段是对的，这不过是共产党人啊，没有跟着他后头改的东西来修正。那么无论如何，不管怎么讲，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失败了。
是。
那么你后头改的东西，人家已经改了100多年了。
是。
已经走出这么多路，已经成功了。
是。
那你现在应该跟着走成功的路走。共产党啊，我觉得你只有走上一个民主宪政，让老百姓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参政的自由。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讲话的自由，这个时候你就有了执政权了。否则的话，你这执政权人家不吃你这套。
实际上，我还想借用谢涛先生一句话。谢涛先生讲呢，他说德国人应该比我们更了解这个马克思，
对，
而俄国人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孔子一样。
对，
他为什么德国人抛弃个马克思，俄国人抛弃个列宁，而我们却要守着他们这些神灵还继续？拿他们当这个神灵去指引我们的道路，说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
所以可见呢，应该全部抛掉，连共产党都抛掉，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这中国才有希望，中国共产党这些党员们才有得救。
是，
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